但是悉达多太子对眼前的富贵荣华一点都不放在心上，一直就想要啊解脱人生的这种苦恼啊，想要修行啊。我们请看这个第三段啊，释迦啊佛陀也是悉达多太子的出家啊。悉达多太子是个王子，但他看见当时印度四阶级的不平等待遇，十分不满意呀、啊！啊，他是王子，他生活在古印度那个时代，看到那个印度那个婆罗门高高在上，受了人家的恭敬供养啊。那他们这个统治阶级也是一样啊，都是这个收地方的租金啊，这个士农工商地方的租金。也不需要工作，那这些士农工商虽然他营商做活，但是他底下有奴隶啊，有这贱民奴隶在那里替他们做牛做马啊，工作量也很少，只有这个陀罗索陀罗啊啊，这个奴隶最可怜了 啊， 这个被人家瞧不起，还要说人家鞭打啊，这个所赚的这个利益都被这个。会社主的啊，也就士农工商主的这个利刃所夺，都是被他们收刮了。所以他看到这印度这四种阶级的不平等待遇，这四种是婆罗门、刹帝利、会社跟这索陀罗啊，这四阶级的不平等待遇，他非常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非常的不满意。而他常常想的，索陀罗为什么做奴隶？难道他们不是人吗？有什么办法使他们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啊？啊，这世性的不平等，在当时他们都习以为然，就是这个样子嘛。可是你看，一个生计善根的，他就会看到这一点，为什么这么不平等？啊，这个婆罗门高高在上，那索陀罗那么可怜。那么悲惨，为什么这样？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四姓种族大家站在个平等的地位上啊？大家来这个过着这个平等的生活啊？那有一次，悉达多太子随着父王到田野去游玩，看见农夫在耕田，上身没有穿衣服，在猛烈的阳光下晒着，全身是泥浆，大汗直流，气喘不息，耕牛颈上捞着绳子，皮破血流，还要受农夫的鞭打，犁过的泥土翻出许多小虫，鸟雀飞来争着啄食。太子生起慈悲的同情心，觉得为了求生存，平民是多么痛苦啊，而生命的互相争斗残杀更是一幕大悲剧啊。他在大树下静静地想着应该怎样去救济他们，让大家过着合理的生活啊。太子想得出神了，几乎忘记了回宫啊。我们也常常到乡下去，也常常看到这些景象，农夫在耕田，现在是用这个机器的啊。我们小时候啊，就是看到农夫在耕田啊，几乎常常看，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，确实离佛陀太远了，对不对？人家一看到这个景象会想到，哎呀，这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？所以大悲心呢、啊，但念众生皆离苦啊，不为自己求安乐啊，善根深厚啊。那后来他出游四城，遇见了老人、病人、死人的痛苦情形，又看到了出家修士的快乐神情，因此左右思维，知道任何人都逃避不了老死病死的痛苦啊。后来呢，释迦太子，哎，这悉达多太子，他14岁的时候啊，他从四个城门出游啊，在东方 看到了老人啊，那老人啊，那个老人走路又慢啊，又不方便啊，那个拐杖行动又不方便啊，然后从南方南门出城又看到了病人啊，在那里啊，这个是呻吟痛苦啊，看到这病人从西门出游又看到了死人啊，看到那个上队啊抬的死人，后面跟着一群他的亲属在那里哭哭啼啼啊，啊看到这种老人病人死人痛苦的情形。后来他从北门出游啊，他看到那修行人，这修士就是修行人了、啊、出家的修行人那么快乐自在的神情呢、啊、所以他就想，任何人都逃避不了老病死啊，我们常讲生老病死苦，生其死是很苦的啊，生你看小孩子啊，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，在子宫里面那么小一个空间啊，在那里被困住了十个月啊，所以呢母亲常常感觉胎儿在踢她的肚子，对不对啊，很辛苦啊，然后出胎的时候被那个产道这么一夹，哦，这个皮肤接触到空气的时候像毛孔像针这么的刺一样啊，所以他哇就哭出来了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都忘掉了，所以生的苦我们都忘掉了。那听说呢这小孩刚入胎的时候那个四神啊，他都对他的过去世还知道啊，他的过去生还知道，但是十月怀胎的时候啊，被挤在那边很痛苦，天天在里面挣扎，就已经忘了一大半了，很辛苦，忘了一大半了。然后呢经过产道一挤在接受那个空气的刺激皮肤啊，哇、哦、这么一苦全部忘光光了，就是这样忘光光啊。所以啊生我们都忘光了啊，那个生的苦不知道，但是老病死啊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啊，尤其像我们六十几岁的已经能够感觉到老病的苦啊，但死那当然是更苦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啊，如果不能够了解本来没有生死，不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本来没有生死，这个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都讲到啊，我们就执着这个生的就是我，这个生的就是我，这个就是我，有生见我时把这个当成是真实的我，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，那当然我们死的时候啊，贪生怕死就如同生归脱苦那么苦啊，所以大乘佛法一定要懂啊，我们要知道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，所以他看到出家修士的快乐神情呢、啊，那出家修士他断了烦恼了，他知道这五蕴是假的啊，真正本来的面目是像虚空性一样逍遥自在的，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啊。因此他左思右想啊，知道任何人都逃避不了这个老病死的痛苦啊，且一切众生为了求自己的生存，更做出种种的罪恶，甚至不惜互相残杀，造成种种的悲剧，结果还是向着老病死亡的路上走啊！这悲惨的生命界，这矛盾不合理的人生呢，应该如何去解脱痛苦呢、啊？他看到我们世间相，这是斗争激烈，在那里争啊、躲啊，到最后啊。什么都得不到，所以亚历山大帝啊，他征服了世界以后啊，啊，他要死的时候，叫他呢部署在他的棺材挖两个洞，把两只手伸出来，你看我要走了，两手空空，不要说两手空空，包括他这个壳子都不是他，所以真的是万般带不去啊，我有业随身啊，啊，业力牵引又到其他道去轮回了。所以应该这种矛盾不合理的人生应该如何去解脱痛苦啊？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啊，最根本就要做到解脱痛苦啊，啊，解脱烦恼啊，啊，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要成佛啊。啊，那这些问题使太子不能安住于王宫，享受荣华富贵啊，所以太子虽然有晋惠王为他 盖这个三个宫殿，让他过了四季如春的生活啊啊，让他这个美女将来陪侍了他，但是他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，在想着宇宙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为什么人类这么不平等呢？为什么世间都是这样互相的残害呢？常常为这些事情啊，在那里思维啊啊！我们常常看一个人眼睛呢看了天花板，不晓得在想什么。哎，佛陀那时候他当太子的时候，也常常在思维这些问题，所以啊，很令晋惠王伤脑筋了、啊。所以有一天呢、啊，啊。他的父王叫晋惠王，就来找悉达多太子了。他说：“儿子啊，你这样简直是在折磨我、啊，对不对？”他看到儿子每天都这样愁眉苦脸，父亲看了儿子这个样子很难过的啊，那你简直在折磨我啊！我到底什么地方对你不好啊？啊，你有什么不满意？你要讲出来啊，我一定达成你的愿望啊！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啊？你要讲啊！你整天那个苦瓜脸那个样子、啊，我简直快受不了了！你要讲啊！悉达多太子说：“父王啊，你对我的照顾、啊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满意啊！啊，那这个晋惠王说：那你满意的还是这样每天在想什么啊？每天在思维些什么东西呢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啊，父王啊。”我有一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啊啊，晋惠王说好，你讲出来，我帮你解决，我帮你处理啊，对不对啊？悉达多太子说，父亲啊，怎么来解决这个人，怎样才不会老，怎样才不会病，怎么才不会死，对不对？他的父亲听眼睛这么大啊，哎，你怎么会提这个问题？这自然现象嘛，你怎么会提这个问题嘛？这本来人就是这个样子嘛。所以啊，这个人不同的人就是有不同的思虑啊！你看，我们每天看到老病死，从来不会想到这样。他的父亲也常常看这个事情，他也不会想这个问题。佛陀就想到了，所以想到这里就想到牛顿，他确实是不一样。他看到苹果掉下来，他既然会想苹果怎么不掉到天上去？你看，我们也不会去想这个问题，他就会去想这个问题啊！这种是特别的人，不同于凡夫啊！啊，所以他父亲。啊，说这个是自然现象，你怎么这么奇怪呢？所以呢、啊，他们谈了、啊、也是一样啊，没办法谈的投机啊，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啊。啊，那所以佛陀啊，这四家太子，啊、也是悉达多太子的，终于在29岁那年的一个月圆光辉的夜里啊，下了最大的决心，抛弃了王位、财富和父母妻子，只带着侍从车笠，骑着剑字白马啊，这剑字是白马的名字啊，偷偷的离开了王宫啊。在佛经上说啊，在2月初8的中夜啊，那中夜，太子决心出家啊。他出家前呢，他先到耶稣陀罗，也是他的夫人的寝宫啊，对着熟睡的这个夫人跟爱儿。罗诃罗看他的儿子还是有点割舍啊，哈，有一点这种离别的那种情史啊，有种割舍的难过了，看了他最后的一眼，然后浅然断然潜出宫廷，一回头断然潜出这个寝宫了，然后唤醒他的随身侍卫车笠，骑上他的骏马剑字，剑字是这个马的名字，出了宫门啊，然后策马出城，出了北门，然后再回顾这个宫城，他发誓啊，发誓，他说道：我若不断生老病死，忧悲苦恼，终不回宫；我若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，我啊，又复不能转移法轮，要不还你父王相见。换句话来说，他如果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也不跟他的父亲见面了啊，也不回宫了，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皇宫了啊。这个他越过了阿那马河，到深山旷野去追求痛苦的解脱与人生的真理啊。这阿那马河、啊、是一条小河啊， 经过这两千多年泥沙的积聚，现在假如不下雨已经没有河水了。那悉达多太子离开王宫的时候，经过这条河，沿着河岸向前走，又越过了这条河水南下访道。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第四段修行的经过。悉达多太子出家以后，在阿那玛河畔自己剃掉头发，披起袈裟，叫车尼带了官服白马回宫。车尼哭泣，白马悲悯，舍不得离开太子。太子出宫以后，他就在阿那玛河畔自己剃掉头发，披起了袈裟。袈裟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杂色衣，或者叫做坏色衣，它要避开青黄赤白黑这五种颜色的啊，要避开这五种颜色，所以叫做杂色衣，又叫坏色衣啊。它这袈裟啊，我们又叫做福田衣啊。在古印度，那在家人的衣服不像我们现在这种衣服，他是用整块的布啊，用整块的白布啊，把身子包起来，这叫衣服啊。所以为什么在家人称作为白衣？白衣，因为他就是用一块白布把身体包下来，包住这样而已。那他们就把这个剪下来那个脆布，一块一块的那个脆布啊，来布施给这个出家人啊，出家的修行人。那他们就把这一块一块的小脆布把它接起来，接成啊一块大布，也是一样把身体包起来。那他们不能用白色，他们把这个白色的布染成这个灰色的啦，或者是咖啡色的啦，那种不是正色的这种颜色，所以叫做坏色衣，或者又叫做杂色衣啊。要离开这青黄赤白黑这五种正色啊，他把它接成一块布，哎，一样像在家人一样把身子包起来，这叫做称作我们袈裟啊，又叫做福田衣。那这种袈裟有三种啊，有三种，一种叫安陀会，安陀会是什么？五条衣啊，它有五个条，五条衣是他们这个作物的时候披的，作物的时候穿的啊，因为印度天气很热嘛，他只能衣服这么一包而已啊，这安陀会。也是在睡觉的时候穿的，睡觉时候披的，这安陀会。第二种叫逸多罗僧啊，逸多罗僧叫七条衣啊，是在入众处众的时候穿的。那第三种叫僧伽梨啊，是在法会的时候或者是托钵的时候穿的啊。这个僧伽梨又叫做大衣啊，这三衣我们都通通就叫做福田衣。为什么？你看他的衣服的一条一条一条啊，像个田埂一样的啊，所以我们布施给出家人啊，种福田啊，所以这个出家人这袈裟我们叫做福田衣。他披起了袈裟啊，叫车尼带了官服白马回宫啊，车尼哭泣，白马悲悯，舍不得离开太子啊。这中间有个故事啊，这太子他在这个阿那马河畔的时候，他摘下头上的明珠啊，来还他的父王，脱下身上的璎珞还他的姨母啊，也就是他母亲的妹妹，他的继母，还他的姨母。然后呢，拔剑割断自己的长髯啊，扮成沙摩的模样。那车尼看到太子正道心坚固，不肯回宫了，无奈呢，牵着骏马剑至。怀抱的太子的明珠璎珞大哭而返。那悉达多太子他的袈裟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他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呢？啊，那是从太子在这个阿那玛河畔呢，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在那个林，在那个森林里面呢，啊，看了一个猎人啊，一个猎人。他身上穿了袈裟啊，那猎人带着弓箭穿了个袈裟躲在那个地方啊。悉达多太子看得很奇怪，哎， 你是猎人怎么穿着这种极尽的这个出家人的衣服呢？啊，这个猎人啊，他就告诉这个悉达多太子，这个猎人很诚实啊，他说啊，我要是穿了猎人的衣服啊，那个啊，普通的衣服，那个那些动物远远就逃开了，我穿了这种袈裟，那个猎人那些动物以为我是出家人，对不对？我是修行人，所以就靠在我的旁边，我一刀砍下去就被我逮住了，所以他就穿这个啊来打猎啊。所以他就说啊，如果你不这样不行不行，这样好了，我把我这个身上的这个华贵的衣服跟你换你的袈裟怎么样？哇，这个猎人很高兴啊，我今天没有抓到一只猎物啊，切这种破衣服换一件真的珍贵的衣服，太好了。所以当然呢，一下子就成交了啊，他啊就跟这个猎人交换了。所以这悉达多太子就披上那个猎人跟他换的那个袈裟，来走入林中去寻访修道之人呐。啊，晋幻王看见车逆回来了，却看不见太子同来，啊，悲痛万分，立刻派遣大臣去追他回来。但是太子出家的意志非常坚决，啊，对来追的大臣说：“我如果不觉悟真理，啊，成佛了，啊，誓不回宫，国王无法。”只好选了亲族中的五个青年去跟随太子修行啊，这讲跟随太子修行其实是保护他。这五位他的亲属，这都是跟悉达多太子都有亲戚关系的啊，亲戚关系啊，戈壁向里弯嘛，比较真诚心来保护这位悉达多太子。你看他父亲对悉达多太子这么的关心啊啊。啊，他派出了这五个青年人，啊，也就是后来的这五比丘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度的，在鹿耶丸度的五比丘，就是这五位年轻人，啊，我们把这个讲完。太子向旷野前行，近日八且仙苦行林，看见那些苦行者。为求升天而修种种苦行，觉得不是正道，立即要离开。啊，苦行者见他道志异常，告诉他到红河南面的苦行林去寻找名师，定可达到愿望。于是他向南而行，越过红河南岸，到了摩揭陀国。啊，太子呢就向着这个林中，向旷野前进。刚开始呢，啊，印度那时候修苦行是很流行的，大家都啊有种错误的观念，修行就要修苦行才能够得到解脱，所以他就首先修到这八且仙啊，这些啊都是修仙的啊，八且仙苦行林啊，到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仙人，这是外道他们修苦行的这个地方，来访问一位叫八且仙人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这是外道一位德高望重的一位仙人。他看见了那些苦行的人呢，啊，为了求升天，修种种苦行呢，啊，觉得这不是正道，立刻要离开，啊，那这些修苦行的人呢，他们有个错误的观念呢，他说我们就造业，所以会感受到这人间的苦，所以他只要修苦啊，把这个苦先把它吃掉了，甚至吃得更多一点，将来就会升天，啊，去享受快乐了，啊，所以你看这。修苦行的方法有自恶啊，不吃东西自恶，有投烟啊，投在这个水里面，将来淹啊，淹得要死不活，又爬起来又投，这样子投烟啊。第三种啊，就烤火，太阳底下那烤火啊，都不怕中暑，对不对？烤火。第四种是自坠啊，从高处这样摔下来啊，摔得这个鼻青脸肿，还不断的摔，他这样。来这样受苦恼，可以把这个罪消掉，将来就可以到天上去享福。你看这天福不是这样，是修十善感德，他以为把苦吃尽了啊，就可以升天了，自见错误啊，愚痴啊，会堕三恶道啊。那第五种是寂寞，不讲话，一句话都不讲，寂寞。那第六种是持鸡戒、狗戒等啊，像鸡啊，一只脚站着睡觉啊，金鸡独立。而狗戒是吃大便。啊，吃大便啊，这个都有原因的啊，这个都有原因的，我们以后会说明。第七种叫苦 这个廓形外道，就不穿衣服，什么都不穿了，连那个袈裟也不穿了，就赤身肉体的啊，这廓形外道。第八种啊，是卧卓间啊，睡在坟墓的地方啊，他不是睡在树底下，是睡在跟死人睡在一起的啊，是呢这个坟墓的地方。第九种是卧蚁自虐啊，睡在那蚂蚁窝，你看被蚂蚁这样来刺啊，他在那忍受蚂蚁的这种咬这样的刺啊，睡在的蚁窝这附近啊。那第十啊，是用沙土烟尘土身，用土啊泥土啊沙啦，把身上土的黑黑的脏脏的，这样来修苦行。那第十一种是不梳洗头手面目啊，脸也不洗，头也不洗，身子通通不洗啊，这样他认为啊，这样可以升天。那第十二种拔发啊，身上的毛长出来就拔，头发用拔的啊，这个身上的毛发用拔的啊，所以这些拔发的外道啊，哎，他看佛陀出家了啊，他的弟子都把这三千烦恼事理光光了，他们还自己吹牛起来了，说你看我们比佛陀还厉害的，他们是用犁的，我们用拔的，对不对？拔的这不会再长了，犁的还会再长出来。他们说我们用拔的，你看都比他们高明了。你看呢，是这样子修是吧？这种苦行怎么会证涅槃呢？涅槃是解脱一切苦恼啊，是你要把贪嗔痴去掉啊，不是用这样来抵啊，来抵罪啊。所以啊，他看到这个不是正道，所以立刻要离开。那这些苦行者看到他道志异常，告诉他黄河南面的苦行林啊，去找名师啊，到黄河南面啊，那边的修行都称为那边都是修苦行的啊，修苦行林。其实啊，这个佛法我们讲修苦行，那个苦不是在身上做功夫啊，是在你的心啊，断贪嗔痴啊，我们心里有股邪恶的力量，一股正气的力量，所以我们讲白夜跟黑夜啊，黑夜叫我们去造恶事，白夜告诉你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但是我们的习气很重，往往就是被黑夜牵着走啊。你看以前我们的陈前总统，你看他已经冲破黑金，或一副正气凛然，他有钱有势就被黑夜牵着走了。我今天看了那个网络的消息，被判无期徒刑，哎，真的是替他惋惜啊！他本来可以名留青史，现在变成遗臭万年，这都是什么黑夜的力量啊！所以那个修苦行就是说，黑夜的力量，你用白夜去战胜它，以后放下这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来成就佛道，是这样修苦行的，而不是在身体上受苦啊！所以他到南红火，劝他们到红火南面的苦行林去寻找名师，一定可以达到愿望。那佛陀继续向南，越过了红火南边，到了摩揭陀国啊。这个摩揭陀国啊，这个国家在当时候是印度十六个大国之一啊，十六个大国之一。它的国都就在王舍城啊，在王舍城啊。它以当时的另一个强国叫敲萨罗国啊。啊，这个是北方，乔萨罗国国都在舍卫城啊。我们常常讲舍卫城岂是几孤独言啊，这是乔萨罗国的这个首都啊。这两个城市啊，在当时中印度的是吧，这个是当时中印度的两个大的最大的文化中心，所以这两个地方人才汇集啊。啊，真的是人才济济啊，学术的风气啊，这学术修行的风气非常的盛啊，所以太祖出家目的是在寻师访道了，所以他们劝他到黄河南岸啊，所以那当然呢，悉达多太子自然就先到这个文化的大丛林啊，文化的中心，来这个地方参学见识见机，来参见识见识，来这里参访名师啊，所以他就到了摩揭陀国，那就在王舍城中乞食啊，在王舍城。这个叫乞食，这个乞食啊，在古印度的这个出家人，他们都是乞食托钵的这个习惯啊。那佛制是日中一食，过午不食啊，一天吃一餐的。而我曾经问过净空老法师，说为什么 啊，看他们的波那么大。现在我们啊，我们台湾也有人持这个日中一时啊，过午不食的这种戒啊，他们波的很大，吃这波这么大，嚯、哦，那撑起来，嚯、哦，因为他吃一天嘛，你看胃不是会扩大一点点嘛，啊，为什么不分成两餐吃呢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请教啊老法师，我说师父啊，为什么要日中一时，不分成两餐就好了，也不必那么大的波，对吗？净空老法师说，哎呀，那时候古印度大家都是啊，修行人出家修行都拿着钵在托钵嘛，那如果一天吃一餐呢、啊、大家觉得一种钦佩的感觉，你看他们就吃一餐真伟大，我们吃三餐惭愧惭愧，所以很乐意，哎，很乐意来供养。如果这些修行人一天吃三餐，这整天看到他在路上啪啪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啪啪照的托钵，看了就烦了，对不对？但他都不布施了，对不对？说一天吃一餐，哎哎，这个说法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日中一时，过午不食哈、啊，过中不食了，啊，他也就在王舍城中起食了，那、啊、之后就走向了班达巴岩去啊。这个班达巴岩就是在灵鹫山啊一个岩洞，他就在这里休息了啊，在这休息，哎，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